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8回。这鬼灵门的单独行动，是不是根本和魔道六宗无关呢？如果是这样，七派倒也不用畏惧什么了，甚至燕家一族之力也可应付得了鬼灵门所有之人。毕竟燕家可是有结丹期修士坐镇的呀。韩烈这样一想，心里总算安心了一些。即使天真要是塌下来，还是由个子高的人去顶着。鬼灵门来此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他区区一个筑基期修士有什么可操心的呀？自有燕家的人去应付，只要小心一些，可别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行了。不知道其他几个人是否也有这么想的？在惊惧之后，他们的神色都渐渐地恢复了正常，竟然呢无人再提此事，反而聊起了一些修炼上的心得问题。这一下子可吸引住了韩立，他不加思索地加入到了讨论之中。时间过得真快，天渐渐地暗了下来，说的有些口干舌燥的几个人也在其他修士离开后不久到了分手告辞的时候。而这场和他人的心得交流让几个人都受益匪浅呐，特别是筑基中期几个人突破瓶颈的手段和机缘，更是让韩立等筑基初期的修士大有不枉此行之感呐。于是明显意犹未尽的五姓中年人提出，明天呀，几个人再找一处偏僻的地方，多拉上几名同道中人继续长谈一番，同时呢再举行一个小型的物品交易活动，岂不更妙啊？这个建议得到了其他人的满口赞同，韩立自然也不会反对。就这样几个人商量完毕，就纷纷离去。韩立按照地图上标注的一家客栈走去，这客栈呢是专门负责接待外来修士的。客栈处在燕灵堡的东南角，不大也非常的不起眼，和其他几家相比明显差远了，因此呢住在这里的修士不多才对。但是韩立就是图此地清静人少，因为人越少惹麻烦出乱子的几率也越小，并且此地离城墙较近，万一有什么意外发生，韩立也方便逃之夭夭啊。毕竟那些鬼灵门修士的出现还是让韩立隐隐的不太安心，事先做一些准备以防万一，这也是他小心习惯的使然呢。这家叫做风月客栈的果然修士不多，而且都是不喜欢热闹或者是生性孤僻一些的人住在这里，他们全待在自己的屋子里，而无人在客栈内晃荡，这更让韩立觉得满意，当即就找了一间比较干净的房子住了下来。至于董轩儿住在何处，韩立也懒得去寻觅，毕竟等到夺宝大会开始的时候肯定能见到此女的，到时候只要和这个女孩子一同返回黄风谷也就是了。他正想着，人却呼呼的入睡了。夜里当众多修士都开始进入睡梦或打坐练气的时候，燕灵堡的最高建筑，整座城堡的发号施令处，飞云阁的某个戒备森严的屋子里，有一个满头红发的老者倒背着双手来回的踱着步子，面目毫无表情，而在他身前不远处则垂手站立着三名灰衣老者，神色恭敬至极。
子君，那鬼灵门小子真的说是今晚来见我吗？
红发老者终于停下了脚步，淡淡地望向了其中一名老者。
是的，老祖宗，那个鬼灵门的少主的确在比武结束后给我这么私下传音的。 红发老者目无表情地点点头，但眼中的金光一闪而逝。就在这个时候，门外突然走进来一名黑衣中年人，此人一施礼说：
老祖宗，三位长老，客人到了，
已经被安置在了大厅内，但是他身边的两位护卫说什么也不愿意在厅外等候，有几名铁卫想动手把他们扔出去，却反而被制住了，似乎是结丹期的修士，如何应付还请老祖宗明示。
结丹期修士，这没什么奇怪的，堂堂一位少门主身边如果连个保镖都没有，那鬼灵门门主又怎么会放心的让他出来呢？走，我们去见见吧。我倒很好奇这位少主面具下长得到底是什么模样，竟然如此的鬼鬼祟祟的。
红发老者呀，听完了黑衣汉子的禀告之后，面上浮出了一丝的怒气，有些不善的说道，然后率先走出了屋子，其他人呢，自然紧随其后喽。一进大厅，红发老者就看见一位身材修长、头戴恶鬼银面具的青年正纹丝不动地坐在客座上，身后则站着两名绿袍人，一位脸上的皱纹啊是一层堆着一层，白头发老的已经不能再老的样子，另一个呢则是个唇红齿白的小辫子的童子。而在大厅的中央则倒着七八位黑衣修士，每个人都满脸的黑气，处于昏迷不醒之中。
我倒是谁呢？原来是大名鼎鼎的李氏兄弟啊，难怪不把我们燕家放在眼里啊。
红发老者一见这两位绿袍人，瞳孔微微一缩，但是仍是面无表情地说道，接着就朝厅内的主座走去，一撩衣襟坐了下来，然后啪啪轻拍了两下手掌，顿时从厅外又走进来几位黑衣人，一声不吭地将厅内的昏迷之人拖了出去。
想不到我们兄弟俩的名声这么大啊，连燕家老祖宗都知道了，哎呀，这可真是我们兄弟的荣幸啊。不过这次我哥俩只负责保护少主的安危，真正主事的可是我们少主啊，若有什么事儿，燕兄还是和我们少主商量就是了啊。
那童子模样的人天真至极的一笑之后，却传来破锣一样的嗓子，让四周戒备的燕家人大感意外的吓了一跳。红发老者听到这两人如此一说，心中一凛呐，能让这两名声名赫赫的魔头如此听话，这少主看来还真不是简单的人物啊。想着，目光就落到了银面具青年的身上，他打量了一会儿，淡淡的问道，
你就是鬼灵门的少主，为何戴着个面具？难道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吗？
这可错怪晚辈了，晚辈戴着面具其实另有苦衷，倒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之处，若是前辈真想看的话，晚辈当然可以摘下面具让前辈一睹喽。
哼，一个男人的面目有什么好看的，老夫可没有那个心思，倒是你们鬼灵门的人突然大老远的跑到我们燕家做什么？而且指明要和我见上一面，现在我人来了，你也见到了，那有什么废话就直接说吧，老夫可没什么耐心和你们多掺和什么事儿。
燕家老祖冷眼看了鬼灵门少主一眼之后，毫不留情面地说道，大有一言不合就要大打出手的气势。
燕家前辈既然如此一说，那晚辈也不拐弯抹角了，就直接说，
家父有一封信要晚辈交与前辈，还外送上两个字要晚辈说给前辈一听啊。鬼灵门少主见燕家老祖如此对他，竟还是不温不火从容不迫的样子，光是这副涵养可就非同一般呢。
什么信呢？老夫和你父可从未见过，我们燕家和鬼灵门更是没有任何交情可言，有什么信需要送给老夫啊？而且还神秘兮兮的外送两个字，是不是在戏耍燕某啊？
燕家老者口中说着，却有意无意的瞟了一眼李氏兄弟，看看是否有什么异动。燕家老祖还是很难相信主事之人真是这鬼灵门少主。李氏兄弟虽然也看出了燕家老祖的怀疑，但相视一笑之后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举动。这个时候啊，鬼灵门的少主已经从身上掏出了一个玉简，站起身来几步上前递了过去。但是这燕家老祖纹丝儿不动地坐着，没有一丝伸手去接的意思，反而瞅了玉简之后极其冷漠地说，
信可以等会儿再看啊，还是先说说那两个字吧，老夫听完之后再决定是否看信。
鬼灵门少主闻言并没有动气，而是隔着面具轻叹了一声，然后嘴唇微动着吐出了两个字，送进了红发老者的耳中。燕家的其他人虽然听不见这两个字是什么，但是见燕家老祖一听之后，身子猛然一动，呼哧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脸色阴沉至极，
把信给我，然后跟我到密室来。
红发老者神色阴晴不定，一会儿之后才猛下决心地说道。于是当着众多的燕家弟子的面，燕家老祖呢带着鬼灵门少主进入到了一间有重重结界禁制的密室内，其他人连同李氏兄弟两位结丹期修士却留在了外面，而这两位一点担心的意思都没有流露出来，似乎对那鬼灵门少主的安全非常自信呢。而他们这一等就是整整一夜的时间。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望着眼前的这位高人的丹方，皱了皱眉头，有些无语。此时啊，已经是韩立到燕灵堡的第二天的中午了。经过一上午新加入几个人的热切讨论之后，屋内的十几名各派修士开始啊，互相的交换所需的物品，每个人都轮流说出自己所需的物品和能够拿出来交换的东西，看看在场的其他修士是不是有愿意做这个交易的。还真别说，这样的小型交易会啊，还真有几名修士拿出了几样好东西。比如说吧，这天阙堡的那个方姓女子拿出来交换的是一块天华石，这可是修炼土属性顶阶法器的最佳材料，就是一些要求不高的土属性法宝也可以用到此种材料之上。另外一位新加入的灵兽山修士则拿出了一枚一级上阶的妖兽风啸鹰的卵，孵化之后可是修士很不错的助手啊，不论是放哨还是寻物都方便至极。其他人所拿出来的东西虽然没有这二位这么耀眼，但也是一些平常访视中很难收到的原料之类的东西。在这其中呢，还真让韩立找到了一种炼制聚灵丹所需的药草，这可出乎了韩立的意外， 让他兴奋地付出了七八张初上街的符箓换到了手里边。当然年份肯定是不足了，还需要他回去再催生一下，但是就是这样也让他和对方皆是喜笑颜开呀。等到韩立说话的时候，韩立则毫不客气地提出自己有一些初级上街的符箓可供交换，把自己还欠缺的另外两种丹草药的名字说了出来，最后犹豫了一下还加上了一句各种丹方也可。既然是古方上所说的材料，而且韩立在黄风谷和天星宗坊室内都没有收齐，当然不是常见之物喽。所以韩立所说的材料，其他修士呢大多呀都从来没有听说过，即使有听说过一二的，但手中也没有此物。至于丹方，这些修士更不会拿出来换什么符箓了，他们也都知道韩立也就是这么随口一说罢了。韩立看到自己说了半天还是无人出来交换，知道没什么戏了，失望之下呀，就打算再坐回去。可谁知道就在这个时候，有个人却忽然意外的开口说，
什么丹方都收吗？哎，我这里有张丹方，就是有些古怪了，你看看可以换多少符箓啊。
韩立听了心里一喜，不加思索的张口说道，当然行啊，只要是丹方在下就愿意交换。说完这些话之后，韩立才注意到说有丹方的人竟是吴有子这位有些冷僻的道士。吴有子听闻韩立所言之后，脸上难得的露出了一丝笑容，然后将一块青色的玉简扔给了韩立。而其他的修士见真有人拿丹方来换符箓，不禁一阵的窃窃私语，大有难以置信之色呀。而吴有子的师兄吴子则视若无睹，闭目养神起来。韩立接过去略一扫视，就明白了几分对方为何会拿出来交换的原因。这竟然也是一张古方，而且还是古修士专门用来饲养灵兽的四灵丸。据丹方上所说呀，这丹丸不但大多数妖兽都极其爱吃，而且服用久了竟然还能有让灵兽提高功效的奇效，这绝对是培养灵效的最佳灵药啊。看到这里，韩立心里一惊，如此大有价值的丹方，这道士怎么会拿出来交换呢？但等韩立看到下面炼制所需的原料的时候，就恍然大悟的自嘲起来，彻底知道了对方为什么毫不珍惜的原因了。这四灵丸炼制所需的材料对普通修士来说实在是太惊人喽，几乎和韩立修炼的炼气散所需的原料一样的珍贵罕见。不要说原料难以凑齐，哎，就是凑够这些珍稀的原材料，但是谁真会用来制什么四灵丸呀？当然会留下来用在自己的身上，毕竟自己的法力精进可比用在灵兽上划算多了呀。
施主，可是说过什么丹方都可以的啊，如今不会反悔吧？
这干瘦道士的脸上突然露出了一丝狡黠之色，哪还有原本给韩立留下的木讷老实的形象啊？不过这丹方对别人没用，但是对韩立来说，其中的价值之大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不会错手放过。韩立低头想了想，从储物袋中一连掏出了十张初级上阶的符箓扔给了对方，这些应该能满足对方了。毕竟来说呀，这丹方对那个道士来说只不过是废纸一张啊，否则的话那道士早就拿出来和别人交易了，怎么可能留在手上一直到今天呢？果然吴有子接到了这些符箓就满意的不再言语了，接着 等韩立坐下去之后，下面一位修士马上就站起来，有些迫不及待地说：
我有一些数百年的铁木，可
物品的交换使得屋内的气氛似乎更加的火热了。而与此同时啊，燕家飞云阁的议事堂内正在召开一场极其秘密的宗族大会。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9回。